感谢主。能够再看到很多好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们，实在很高兴。因为我多数是在欧本那里聚会，在英文堂里面。不过今早上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实在要需要感谢主。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寒冷有下毛毛雨的一天，我们还能够聚集在你面前，的确是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恩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也同时有一颗愿意的心，要遵守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的确需要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听道的人。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福音朋友还没有接受你的福音朋友，求你的圣灵也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听见，能够帮助他来接受你的话。主耶稣，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个聚会从起头到末了都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会继续交通，我已经在欧本的聚会开始交通的关于十诫的这一个话题，我已经讲了两次，如果弟兄姐妹想温习一下我讲过的，你可以上网去下载或者去收听。不过我等一下也会做一个温习。我们现在解封了，可以回到实体的聚会，的确要感谢主。听说在美国有一个调查，他们说在他们封锁的期间呢，差不多有 48% 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继续的在聚会的当中，也没有上网去收看收听他们在聚会他们的聚会所释放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时间很快的就被其他的事情事物填满了，所以他们的星期天就主日他们就被其他事情填满了他们的时间，他们就没有在主面前敬拜主，也没有在主面前思考听主的话语。我盼望我们当中不是这样，我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封锁期间还是继续的能够在网上和其他弟兄姐妹有见面有交通也有聆听主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很快的就会忘记主。主知道我们这些人的确是一个健忘的人。我们很容易就为我们自己造了其他的偶像让我们去拜而不来敬拜这一位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我上一次在欧本交通的是关于没有别神这一个第一个诫命，今天早上我会注重的来看第二个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先来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是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十诫是什么呢？十诫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十句话，是神向以色列民他的显明所说的十句话。 大概3400或者3500年之前呢，我们知道当犹太这个民族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大的苦，就向神哭求，神听见了他们的哭求，神就差遣了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向法老王说让我的子民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我指定他们地方去，他们让他们可以敬拜我。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很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最后当以色列民地切了离开了埃及地之后呢，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神就在当时向他们对他们说话。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也让摩西亲自的到神面前时时昼夜的听神给他要给以色列民的吩咐，借着摩西传达给他们。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件事。那个十诫有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头四条诫命是关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结呢，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看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1节，当他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看见很清楚，主耶稣就总结了这十条诫命成要爱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神给以色列民，甚至我们可以说给我们这十条诫命，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常常我们发现呢，以色列民不能够好好的去遵守这十条诫命。如果要说为什么神要把这十条诫命给以色列民或者给我们的话，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那里去。我们知道当时神创造了天地，然后神借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要跟人有一个交通，有一个关系。神爱他所造的人，神在园中与他们行走，跟他们交通，很美很美的一幅图画。但是神给人的一些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个交代，人却不愿意遵守。神告诉人说，园中的任何一棵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树你不可碰，就是辨别善恶的知识树。人却不愿意听神的这一般的交代，神对他说，你吃的那一天你必定死。人却好像心里面决定说，我不要神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让我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是有智慧的神， 你有能力，我也要像你那样的有智慧也有能力。所以他们以为吃了知识树的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的果子的话，他们就能够像神那样。所以因着里面的骄傲，因为里面的那个贪心，人就因此犯了罪。人犯了罪之后，人就不能够停留在神面前，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不能够容忍罪，罪人不能够在他面前立足。 所以最后我们看见人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看见犯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他们的下一代该隐和亚伯，你就看见该隐把亚伯他的兄弟杀了。所以罪一进了人类，罪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可怕。但是神没有放弃人，神继续的在寻找人，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借着在以撒、雅各和后来在以色列民这个民族里面工作，他一直要守他跟人立的盟约，他要拯救他们，所以一直都是神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当神借着摩西亚论的时候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之后，在旷野里面神就开始对他们说话，再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第四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开始我们看见神也要以色列民遵守他们跟他立的约，因为他要他们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他们就能够在万民中分别出来，来做神的子民。神要他们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看在这里所讲的并没有说只有利未人做我的祭司的国度，作为圣洁的国民，还有所有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民都做他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变成只有利未人能够做祭司来侍奉神。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神要他们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要跟他们周围的那些众民被分别出来，因为这些众民都是拜偶像的，神却是一个不能够容忍偶像的一个神。也有人问说，这样十诫在今天对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徒还有没有效？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去遵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律法的时代，我们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已经3500多年了，这十诫还需要不需要我们去遵守？我们只需要回到新约圣经里面看主耶稣和看保罗他们怎样子看十诫，我们就知道答案了。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19节，耶稣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需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人们看见耶稣说，没有，律法今天还是我们需要去遵守，因为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然后保罗当他讲到何为基督徒的顺服生活的时候，他也转向十诫。罗马书13章第8节到第10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保罗说，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十诫是神的指明彼此相爱的方法。我们爱人，我们就成全了诫命，我们遵守诫命，我们就成全了爱的律法。所以十诫在今天21世纪的今天还是有效，我们还是需要去遵守啊，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都是有基督、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看住在我们里面的，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圣灵来遵行这些律法，因为是主自己能够成全这些律法，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败坏的肉体，我们是行不来的。所以十诫让以色列民在当时拜偶像的民众中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与众不同。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同样的，因为遵守神给我们的这些诫命，我们就和世界上的人也被分别出来，让我们跟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像以色列的选民那样。当我交通第一个诫命的时候，我读了两处的圣经，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我也读了以赛亚书45章5节到6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有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你觉得很奇怪吗？好像神为什么要重复了这么多次，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重复了很多次。不单单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很多节圣经他也是说同样的话。因为这第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守不了这第一条诫命，那就很难去守其他的诫命，根本不可能去守其他的诫命。当你把神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撇弃的时候，那你根本不能够听从他对你说的其他的话。神也知道这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要重复的多次要告诉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去遵守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去遵守其他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这一位神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让他不能够允许其他的假神跟他相提并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是愿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心中的神，他是愿意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位有能力但是又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今天还是继续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对他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所以这一位神是一个愿意启示他自己、愿意说话的神。他也是一个活跃的在拯救我们、做拯救工作的一位神。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之后，他没有停止工作， 主耶稣来到这地上说，他也是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和子和圣灵为着我们的拯救，为着我们的生命，他们都一直在工作。他要拯救我们，到最后我们看见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不能够允许其他的假神偶像跟他相提并论。他也是一个充满恩典充满怜悯的神。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他们的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神借着云柱火柱白天和晚上都在带领他们，让他们看见他的同在。所以这位神是充满恩典充满怜悯的神。如果我们以为在这一个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可以填满我们的内心的空虚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有一个王叫大卫王，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名字。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大卫王是一个王，国王，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知道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看第二条诫命。我们再读一次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是父祭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的话。那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有什么不同？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来侍奉他，来跪拜他。我讲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我们所应该敬拜的对象是谁。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任何被造的偶像或者假神提升到和神同等的地位上来敬拜他们。所以神禁止我们敬拜假神，这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就告诉我们敬拜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不可以把我们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降低到一个被造的水平上，跟其他的偶像相提并论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就是神禁止我们用不对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第一条诫命是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诫命是敬拜的方式。所以神告诉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刚才我说过，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是一个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神。神不让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人是已经有罪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犯罪的人的想象力呢，通常都是会错的。所以神不愿意让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是他清楚的借作先知，借作律法，借助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历史里面，看见 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就是常常的犯这样的错误。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当神像在西乃山向他们说话不久之后，摩西到了山上和神见面，然后神就把更多的律法，更多他要做的事，更多关于在会幕里面需要做的那些句句的尺寸交代的一清二楚给摩西。神也把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叫摩西带到山下给以色列民。但是40天40昼夜那一长的时间里面，以色列民却等不及了。他们本来在西乃山的旷野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了。他们想，可能摩西在山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可能在这个威严的有能力的神面前可能就被击打死了。他们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就叫亚伦说，你为我们做一位神吧。他们怎样做呢？他们就把他们那些贵重的金属拿给亚伦。亚伦也听他们的话，可能是在他们的威胁之下，我也不是很清楚，亚伦就做了一只金牛犊。他们也没有说我们拜这个金牛犊，这个就是我们埃及里面看见的那个神明，不是。他说这个是以色列亚，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然后他们就敬拜了那个金牛兔，然后他们就起来玩耍，起来吃喝享受。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这一个情景，就发怒，就把他手中那两块石板摔在地上。然后摩西命令以色列民把那只金牛兔打破打碎，然后把这只金牛兔磨成粉放在水里，叫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要喝。你知道吗？圣经是这样的描述摩西，他描述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却发这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当摩西第一次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谦和的人啊。他40岁的时候，他以为他有很大的抱负，要为以色列民做什么事大事。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死了。所以他不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一个人。但是后来有40年之久，他逃离了埃及地，在法老王面前逃开了，却有40年之久要对着牛对着羊来牧养这些牛羊。那40年之久，我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圣经是描述他做一个很谦和的一个人，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在这里他却发了很大的一个脾气，因为我相信他是知道神是怎样子看这一件事。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40昼夜听神对他说话，知道这对他说话的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也是一个恨恶偶像假神的神。后来我们看见这一个罪，以色列民屡次的重犯。那一天摩西也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所以刚才讲到本来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众民十二个支派都做他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现在只有利未的子孙聚集到他面前来，愿意听神的话，愿意执行摩西要他们做的事。那天借着他们的刀剑就杀了3000位不肯听命于神的以色列民。这是一个例子，很悲惨的一个例子。后来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面，当以色列民又埋怨神的时候，就有火蛇来咬他们，他们被咬了之后，很多人就中毒就死了。后来以色列民向神求告向神求救，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但是700-800年过后呢，这条铜蛇还在，这条铜蛇就变成一个被人敬拜归拜的一个圣物。直到我们看见西西家王起来做王的时候，就把很多偶像都打碎了，也把这条铜蛇，摩西所造的铜蛇也打碎了。因为在列王记下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我问你，如果这条铜蛇，摩西所造的铜蛇今天还在，你是怎样子的去看这条铜蛇？你会不会也去拜这条铜蛇？哇，很宝贵很珍贵啊，3500多年的一条摩西亲手造的一个铜蛇。怎么看见不单单是偶像，所以守卫以前被神用过的圣物也不可以成为我们归拜侍奉烧香的对象，甚至天上的天使也不是我们可以敬拜的对象。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当撒旦把耶稣带到旷野去试探他的时候，撒旦向耶稣展示世上的荣华富贵，这样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吃给你。我不相信撒旦是说谎的，这时候他说的是真话。大地界是世界的王，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就引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这一个引诱。不管地上的荣华富贵多么的诱吸引他，他知道他只能够敬拜神。后来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当约翰看见向他指示那些事的天使的时候，想伏在这个天使面前要来拜他，这个天使就马上的禁止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这位天使很清楚明白，甚至他自己是神所造的，在天上有很多能力的天使，他也不能够接受人的跪拜，只能够敬拜神。后来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北国，当耶罗波安建了国之后，他怕在他国境里面的以色列民还是回到犹大的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他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列王记上12:28，耶罗波安王就策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四在四南，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跟那个亚伦 说的话一模一样，这就是从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哇，现在不是造一只，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然后他还做什么？他放一只在安特利伯特利，一只安放在但，两个地方很方便，你不用到耶路撒冷去，你这在两个地方一南一北你们都可以去，在那里敬拜神。然后他还做什么事？他还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他们为祭司。所有在以色列北国的王都是很坏的王，耶罗波安我可以算他是最坏的一个，也是让我们最伤心的一个。很可怕，当人堕落的时候，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他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让我们的神伤心。南国呢，神看在大卫王的身上还保守了好多他们的王，他们有一些王的确是很好的，好像耶西亚，好像西西家王，他们都是很不错的王，但是他们的依靠，好像他们的他们的信心好像不放在神身上，没有完全放在神身上。他们以为只要圣殿还在，就是神与人嘛，他们同在的一个证据。所以他们总觉得自己比别国好啊，因为我们有圣殿啊，神和我们同在。最后，神也让这个圣殿和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具都陷落在外邦人手中。神是故意的让这件事情发生，让人知道他们不可以靠着外面的东西，他们只能够单单的来依靠神。所以神不允许任何的事物来代替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他不愿意让自己被降低到一个他所造的任何的东西上来敬拜他。他不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对他的贬低。当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说给我们立一个王的时候，其实呢，神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跟拜偶像一样。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看见吗？神好像放弃了以色列民，知道他们自从被他救离埃及之后，常常都去侍奉别神。现在他们要求一个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其实呢，就是他们弃绝了神做他们的王，就好像弃绝了神做他们的神一样，去拜偶像和去立一个王来管制他们是同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愿意把神当神。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什么他被那些当时的犹太人所拒绝呢？甚至今天的犹太人也是拒绝主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已经有一个偶像了， 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弥赛亚。他们心中的偶像，心中的弥赛亚是一个蛮有能力的，能够战斗的，能够把罗马帝国完全推翻的一个弥赛亚。但是来的主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外面软弱的。以赛亚书第53章描写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所以这班犹太人就拒绝了他，不单单拒绝了他，也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没有满足在他们心中已经立的那个偶像。那我问你，你今天你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是不是一个你想象中应该有的一位神，还是圣经里面清楚向你启示的那一位神？值得我们去思考。或者你说，今天我没有拜偶像的这一个难处，因为我家中、我的车上、我出租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偶像，很干净，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这一个问题，守第二条诫命完全 no problem。 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圣经里面还提了两件事是跟拜偶像有关联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听神的话，在圣经的话里面就是玩梗的罪。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吩咐扫罗王去击杀亚玛利人，要灭尽所有的亚玛利人，不管是人物或者是牲畜，或就是牛和羊，都要完全的毁灭，不可留下任何活口。但是当扫罗去执行这件事的时候，他留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的命，甚至留下了所有又肥又胖的那些牛和羊。他们的意思说啊，我们把这些最好的留下来，让我们可以把这些牛羊献上为祭给神，神一定会很高兴。但是撒母耳跑去责问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这样对他说：撒母耳，我们神叫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过了，做好了，都完全遵命了。但是撒母耳对他说：怎么我会听见有羊叫有牛鸣的声音呢？那些是最好最肥的，我们要留下来，要献上为祭来给神。撒母耳这样的回答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圣灵献祭，顺从圣灵供养的旨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通。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弟兄姐妹，看见吗？不听神的话，或者不完全听神的话，就是玩梗的罪，就是跟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我们需要检讨一下，在我们的每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完全听他的话？没有的话，这样就跟好像拜偶像的罪同等。另一个地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贪婪的心，一个不知足的心，也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就是说，我们没有完全把感谢赞美献与神，我们不以为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够好，我们觉得还不够，我要更好的、更大的、更美的、更多的。所以不知足，你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埋怨神。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贪婪的心就跟拜偶像的罪同等。弟兄姐妹们，当神给我们这第二条诫命的时候，他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祭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有爱，有恨，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子看待这一条诫命。你遵守或者违背，都有很大的不同的结果。可能有人会说，这样说来好像不大公平吧，好像孩子们、孙子们要被神审判，因为父所做的事。其实呢，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断章取义的书哈，我们还有其他的圣经节告诉我们，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在以西结书18章内告诉我们，一个父亲吃了酸葡萄，是不是让孩子掉牙呢？不是的。啊，第19节他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和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公义的神的审判是这样子啊，你如果犯罪的话，你要接受神的审判。但在这里，当他说到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三世代，我们发觉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观察里面，在一个家中，如果父亲母亲犯一个很重的罪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肯悔改的时候，很多时候这同样的罪也会牵连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可能他们自己的孩子们也会犯同样的罪，除非神有怜悯、有恩典在那些孩子身上工作，让这些孩子能够向神悔改，就断了这个罪的牵连。不然的话，地妾、自父、继子直到三世代都要受神的审判。如果这一个家是拜偶像，是一个贪婪，是一个不肯听神话的一个家。所以我再重申，第一条诫命讲到我们敬拜的神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对象，第二个诫命叫告诉我们什么敬拜的方式是如何，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到被造的水平上来敬拜他，像我们敬拜偶像那样。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的来敬拜神呢？我们该如何敬拜神呢？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主耶稣说的话。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诚实在原文里面是 truth， 就是在心灵和真理上来拜他。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也把他的圣灵放在每一个信他、接受主耶稣宝血拯救的那些人里面，所以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在圣经里面已经懂得对于神的真理，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敬拜神。因为神是灵，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敬拜他。 我们需要来敬拜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圣洁、公义、好怜悯、好慈爱的一位神。我们需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常常的来归给他。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要借助耶稣的名来感谢他。刚才我们读到说，贪婪就好像拜偶像的罪一样，那我们就要懂得自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要对付贪婪的心，我们就要有一个知足的心，要感谢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懂得感谢他，也懂得来信靠他，知道他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最后我们要借助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定睛在他身上来敬拜我们的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只有耶稣基督把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完完全全的启示给我们。保罗、雅各、马太、路加、马可这些人都亲眼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也写在圣经上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借助这些见证人、目击者所写的记载，我们可以借助信心来接受他们的见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能够知道就是因为这位耶稣，我们这些本来没有盼望的人却成了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有一个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接受的。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我真的劝你能够好好的找机会跟我们有一点多一点交谈。你心中有什么问题，关于主耶稣是谁、神是谁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发问，我们真的愿意帮助你。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刚才所交通的话语，所有我们读的圣经节都交在你恩手中，求你加上你自己的恩典，让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听见的都能够更多的思考这一些话，求你的圣灵也在他们心中工作，把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你的朋友们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的确是神所差遣的弥赛亚救赎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懂得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犯这第一和第二条的诫命，而真的没有一个贪婪不肯听你的心，而愿意遵守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以下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间，也求你和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